好，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了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下半部分哈。就是像我前面的一样，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哈。我觉得其实加拉太书到了第四章是一个转折嘛，因为四章之前都是讲有点像讲教义，然后在四章之后其实就是讲这个怎么运用这个教义来生活。这是保罗一贯的这个，就是他的书信里面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就是说是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再回顾一下前面到底讲了什么。我们说第一章呢，其实保罗就是针对加拉太人，他们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因着有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个假教师告诉他们，你光信耶稣基督不够，所以你还要加上守律法，你还要行割礼、守律法等等。所以保罗就在他的主要的目的呢，他就要说，哎，这个福音，他要把这个福音给讲清楚。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福音从哪里来的？首先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这是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呢，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其实它就从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角度，把因信称义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就是说是福音就是因信称义，不是依靠律法。然后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为什么只有这个因信称义不靠律法的福音才是真的福音。所以就从他加拉太人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个弟兄姐妹他们本身的经历和圣经这两个方面来加以证明。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就回到这个他们开始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又想要回到这个律法之中，因为他们觉得信耶稣基督不够，所以呢，就是使徒保罗才又讲，哎，你们为什么竟然想回去？因为你要回到律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重新回到奴仆的身份。所以在四章的时候，他开始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得儿子的身份，因着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之后，其实我们是不仅仅是得拯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身份的改变，我们被神收纳了，成为了儿子。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第四章讲到这个上半部分。然后讲到这个下半部分的时候呢，其实开始他就要讲到这个在下半部分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讲的这个哈，他就分了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说保罗就开始又回顾了什么呢，又回顾他跟加拉太人的关系，就是这是上半部分。然后下半部分呢，他其实又开始了一个论证，他用的这个是旧约中的这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是两个母亲生的，两个妇人生的。他用这样的一个论证的方法来做他最后的劝导，他就是说，哎，你们这些个愿意回到律法以下的人，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吗？等等等等，他就开始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是来劝导一方面是劝导加拉太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方面呢也是反驳这些个假教师他们认为就是说是信耶稣基督还要加上守律法。那么他就在这里讲，如果你是信律法，你愿意回到律法以下的话，你不知道在旧约在这个创世纪中其实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在加拉太书中呢，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一段经文了哈。就是说是保罗他怎么就从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斯玛利，从他们的出生，然后他就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哦，你就觉得哎，他怎么看出来的？就是说是所以你这一段就是说 其实是不是太好明白，所以我想今天呢可能我们花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部分。其实前面那个部分就是说是使徒保罗诉诸于他跟加拉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部分，反倒更容易理解一点哈。好，那我们就开始，就是说是往下看哈，就是说是好，四章的，我们说四章的十二节，我们上次是讲的是上一课是讲了一到十一节哈，然后四章的十二节呢，就是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是他这里开始，就是他暂时离开了这个严密的他的神学论证哈，然后呢，就是发出了一段好像是充满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前面呢他是在讲这个福音的真理，然后从这里开始他就开始讲他跟加拉太人的关系，就是是从十二节到二十节，这是一个部分，然后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是另外一个部分。所以他就讲到弟兄们，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因为在十一节他结束在一个很严厉的这个问句，他说不是问句，就是说他是说好像我在你们面前是枉费了功夫，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责备的话哈。所以可能保罗在这里觉得这句话很严厉，所以他开始要把这个就是说是关系好像又重新挽回。然后这时候呢你看他开始讲弟兄们，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们，他不觉得就是说是他们好像是现在已经失去了救恩的这样一群人，他还是知道他们还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所以他用弟兄们这样一个充满感情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然后要挽回他们。所以这个你就看见他开始就像我前面讲的是离开了这个神学的论证，而开始用情感来回顾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就讲到你们要像我一样，他说我劝，这也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是保罗喜欢用的一个劝勉哈。所以就说劝勉，或者说是因着他跟加拉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要劝你们，他说劝你们像我一样，因为我曾像你们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那么你们像我一样，其实这个好像是不难理解，就是保罗是要加拉太的这个基督徒或者说这个信徒要像保罗一样，是一个活在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他不愿意他们回到律法是像奴仆一样的去生活。所以这一个不是太难理解，但是我也像你们一样，这一个其实是不是好理解的。因为可能这里面有很多解释，我只想用一个就是说解经家们他们大家觉得好像是大多数人接受的，他就是说我也像你们一样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已经像你们外邦人一样生活。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使徒保罗作为犹太人，他已经不再坚持那些犹太的礼仪，比如说洁净的条例啊，他也现在也和外邦人同桌吃饭啊，也不要求割礼啊等等等等，就是说是我已经就像一个外邦人一样了。所以他说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不要再回到这个过去的这个律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一个奴仆一样，像我一样的自由，因为我已经是成为一个像你们这个外邦人一样的生活，我现在也过你们外邦人一样的生活。然后他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所以这个就是开始他的回顾了。因为我跟你们的关系不是说是因为你们曾经得罪过我或者亏负过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前是很好的， 而现在呢，我们跟你们的关系，使徒保罗好像是这样讲，我跟你们关系紧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亏负我，而是因为你们离开了福音，我来劝你们，所以就成为了你们的敌人。所以这个后面我们可以读到哈，我如今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他会这样讲哈。那我们就看保罗的回顾里面，就提到，他说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然后你们因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其实这里面讲到使徒保罗传福音的历史，并没有在这个比如说是在使徒行传中记载，所以大多数人就是说也解经家不知道他讲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情况。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本来保罗的就是传福音给加拉太人本来是不在保罗的计划之中的，所以相当于这是一个好像是意外一样。因为保罗他生病了，生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也有比较多的解释其中一个呢就是说是好像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解释呢，他说可能使徒保罗在这里得了是疟疾，但是因为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他经过庞菲利亚和别加这些地方，这些是沿岸的这个沼泽很多，所以他有很多的蚊子，所以夏天呢疟疾这个是十分的严重的。那么如果要是人要是感染了疟疾呢，病人通常需要呢要进入这个炎热的这个地方呢，要到这个比较凉爽一点的这个山区，而后来的这个加拉太的众教会所在的这些地方，比如比西底、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等等都是山区。所以这样的好像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保罗为了养病所以就进入加拉太高原，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因为生病的人老实讲可能他的状态非常不好，也许就是说是人家说也许就是说都有不好的气味，所以他会讲到你们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因为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因为保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是被保罗所传的福音所吸引，所以当他们听信福音的时候圣灵就进入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就接受了福音。所以他说你们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一样。那时候他们没有轻看保罗，是因为他们很重看保罗所讲的福音，然后这时候他们的关系呢非常的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我们不是很清楚，也有人说可能是保罗眼睛生病，因为后来他提到这个眼睛的事情也有可能哈，就是说是在四章十五节他是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候你们若是能行，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眼睛歪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因为保罗我们知道保罗眼睛一直不好，就是在这个后面的话他也提到，在第六章的话他会提到，他说我写给你们的字何等的大，就是因为他眼睛不好，所以他写的字都很大，然后他有时候这个就是保罗的书信他是口述的，然后他最后自己签名也是因为他眼睛不好的缘故，所以不知道也有可能。所以他在这里到十五节的时候他就用了保罗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如果不是因为眼睛的话那这就是一个打个比方的说法嘛，那就是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你们爱我到极点，好像是说如果可以的话那时候你们连你们的命都愿意给我，那时候他们的关系有那样的好那样的美好，但现在呢那就是十六节，那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就是说其实在这里保罗所要讲的就是 哎，为什么你们变了呢？你们从前是爱我、尊敬我、相信我的，但如今你们开始怀疑我、疏远我、相信假教师。所以15节其实在这里所要改变的，就是说是那其实不是我改变了，因为你们如果回想的话，当初我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下，你们都接待我，而现在你们不接待我，你们跟我觉得很疏远，或者说甚至把我当成敌人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因为我变了，而是因为你们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形现在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是那在12到15节他是回忆过去你们曾经如何的爱我，然后16节指出现在如今你们把我当仇敌。那么在17、18节呢，他就解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那些人，就是那些假教师，他们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的待他们，他们热心待你们是不怀好意。所以这个使徒保罗是在解释，就是为什么现在要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因为这些假教师的缘故。那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假教师为什么他们好像也在很积极的跟着保罗的脚后，也在传他们的福音，就是保罗使徒保罗所讲的那个不是福音的福音，他们传是耶稣基督不够，还要加上自己的努力，还要加上割礼，还要加上律法等等等等。那么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律法主义它往往不是一套教义，律法主义呢它更是一种控制人的方式。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比如说是我们说在邪教或者异端有多少的了解。其实如果你去考察这些个邪教或者异端的教会的话，你通常会发现就是他们经常用的或者说通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律法主义的方式来控制的。所以几乎就是说，如果你到一个教会，你要去鉴别这个教会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异端，有时候甚至是邪教的话，那么他们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用这个律法去来控制人。所以在这个或者说用律法的方式来吸引人，有时候他们会表现出一个超乎寻常的敬虔。比如说有一些个就是这样的邪教的教会，有时候他们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别人觉得哎呀我真的做不到，怎么那些人这么的敬虔哈，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说我可能也要像他们一样，然后他们就说 OK 你如果要像我们一样，那我们是有这一套的东西的。所以这个有些时候不是很好的分辨，因为可能他也会提出一些个圣经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去深究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从这个表面的，比如说律法主义的这个控制人，然后你深究他，你会发现他要把你带到哪里呢？他要把你带到是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所以这个律法主义最后的结果其实都是集中在人身上，就是说是比如说律法主义的教会，他会去开始去崇拜某一个人，或者是他们的牧师，或者是他们的 leader， 或者是谁谁谁。所以律法主义最后的结果他都会去最后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而在这个真正的福音的救恩，它最后的结果会集中在哪里呢？它会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就像这个19节上的，他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当我们去观察一个教会的时候，你看 首先就是说他是不是用一种律法主义的方式来控制人，然后呢你再看如果他比如说他也是有很多要求的话，但是这些要求是把你带到哪里，是带到他们的教主呢，还是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使徒保罗在说在这里讲，他说我其实在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劝说你们，好像就像是再受生产之苦。那么再受生产之苦，那么他第一次已经经历了这个生产之苦，就是当他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信主的时候，这好像是一个生产之苦。然后现在因着他们已经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才写信才来又重新劝他们要回到这个真正的福音真理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他好像就是再受一片生产之苦一样。然后他说要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其实当他说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的时候，使徒保罗是在想，虽然你们是属于基督的，就像前面他讲的，他用弟兄们来称呼他们一样，但是你们开始活的不像是属于基督的人，因为这时候基督的生命不再是你们的生命，所以他要讲的是这样的哈。所以加拉太人虽然已经信主，有这个生命的种子，有这个基督生命的种子，但他们的灵命还未完全的成长啊，还没完全的就是说是成长。所以保罗希望基督的生命重新在他们这个生命里面再形成，所以就是说是他希望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然后最后说，哎，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所以这是一个牧者从心里所发出的一个劝说哈，就是说因为你们这样的现状，我不得不用重话来讲你们，但是我其实是希望能够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不再用这些重话来责备你们，而且我心里很难。他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一个情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为止的话，其实保罗一直是用这样的一个跟他们的关系来劝勉他，然后最后其实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像他在这个十九节所讲到的，他说哎，我愿意基督再重新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就是这一整段的这个就是说是目的和高点哈。好，那我们到这里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补充？大家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往下走哈。就像我刚才讲的，希望能够在21到31节我们多花一些时间，然后对他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因为这一段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很清楚创世纪的背景的话，其实是不太好读懂保罗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因为这里他讲到，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己的妇人生的。就是所以他这时候就开始引用这个创世纪的背景哈，创世纪的背景。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就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他讲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对这个已经非常熟悉，但是可能有一些个也是稍微陌生一点，所以我就很快的把这个创世纪的背景呢稍微讲一下哈。创世纪就是上节我们讲到了，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主要是有三个方面，最后归结为一个点。那三个方面就是土地、后裔、祝福，然后最后归结到神要成为他们的神，然后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三个主要的就是这个应许的方面哈。然后 那就像刚才怀中弟兄也讲到了，那么这个后裔一直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后裔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在那个时候的话，你没有儿子，那你就相当于是你没有任何的未来，你的家业没有人继承，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么在神对他的这个应许之中，后裔一直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就可以读到创世纪里面的12:2，他说我必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把这地要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个地的应许其实最后是跟后裔联系在一起的。然后第一次明确应许呢，这个亚伯拉罕要有自己的儿子。那么这是在第15章，亚伯拉罕那时候就是当神给他应许的时候，然后亚伯拉罕说，哎呀，我没有儿子，你会还赐给我什么东西呢？他说最后我的家业要被我的仆人去继承了，就是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收纳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如果他没有儿子的话，他得收纳他的仆人为儿子来作为一个继承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然后在15章的第4节，他就特别讲到，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你将有一个后裔，然后呢这个后裔不是收养的，而是一个你本身所生的。这个在15章的4节是非常的清晰。那么在有了这一个应许之后呢，那么等了好多年，那么亚伯拉罕也一直没有后裔，撒来一直没有生孩子。所以那最后撒来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怎么解决这个后裔的问题呢？所以就记载在16章。所以你发现从这个就是12章开始一直到16章，然后到后面21章的话，他一直在讲这个后裔的问题哈。然后这里就讲到，撒来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使女是属于他的主人的，所以使女要跟亚伯拉罕生孩子的话，那相当于也是这个主人的孩子，就是祖母的孩子。然后亚伯拉罕就听从了撒来的话，所以这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就是加拉太书所讲的按血气生的孩子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孕，然后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86岁。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75岁的时候是蒙召，然后等他有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是过去了11年了，所以这时候就是说已经10来年了。所以也是可能亚伯拉罕或者是跟这个他的太太撒来，他们是觉得神一直有这个后裔的应许，但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所以他们可能就觉得我们得做点什么吧，所以他就提出这个建议。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这个第一个按血气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的来历哈。但是神并不接受这个以实玛利，所以这时候呢他再次把这个应许说得更清楚一点，把这个后裔的应许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说不但是要从你使你从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他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就是19节，他就更具体的讲是要从你的妻子撒来要跟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所以这时候就是在17章的时候，他是到了明年这个时间，而且现在就是说是把这个时间定下来了，明年这个时间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 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想起这个故事，就是有三个使者访问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接待他，就在这里说的整个的这些个话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把这个应许，把这个后裔的应许就越来越清楚的讲到。然后18章，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这里，你的妻子撒来必生一个儿子。这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时候其实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然后他说我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这是撒来的话哈。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回答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这其实就是凭着应许所生的这样的一个是凭着应许所生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神学背景，就是说人的尽头，人的能力已经到了尽头，但是神的应许必然有效，神一定会按着他的应许来成就他所应许的。所以结果呢，就是有了，结果就有了按应许生的儿子以撒。所以就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到了日期就给亚伯拉罕，撒拉怀孕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降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纪100岁。所以你看看，就是说是这个等候的时间实在是非常的长哈。从神应许他有儿子，到最后他真正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应许从最早的时候呼召他时候算起的时候，这已经是20多年了哈。然后即使是在很明确的说亚伯拉罕要从撒拉得儿子的时候，这也已经10几年了哈。所以这里面呢，最后我们就看到这时候才会有了按应许生的儿子以撒。那么在这一个呢，就是说是这就是创世纪的，就是说是背景，有一个是按血气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和按应许生的儿子以撒，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么在所以我们回到这个3节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所有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意思。那按着血气生的，就是说是按照人的这个计划所生出来的，然后按照这个应许生的，是按照完全按照神他的 promise 生的，是这样的一个。虽然人已经在这时候没有任何的能力了，但是神按照他的应许，能够在神的能力已经枯竭的时候，还能生出神所应许的孩子。那么保罗进一步讲，他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哦，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为什么说这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呢？就是说是这里有一个什么，他讲的就是说4章24节，有时候他这都是比方。如果这个比方的话，其实是英文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寓意 allegory，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有人就是在指责保罗是在做寓意解经，就是你知道寓意解经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其实是很有一段历史的哈。因为从前的这些个教父呢，他们比较喜欢做寓意解经，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教父，他名叫这个 Origen， 我们中文翻 Origen 哈，他会在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他做寓意解经，比如说他读到这个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就是在这个那个好撒玛利亚的人的那个比喻的时候，他会讲到说耶路撒冷就是寓意，他的寓意是要告诉我们这就是天堂，那么耶利哥就是世界，然后这个强盗就是魔鬼， 这个驴子就是人的身体，这个酒就是圣灵，这个客店就是教会。他就会把这一个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就完全用一个寓意的方式能够联系到现在，这叫寓意解经。那么那当人在批评就是说这些个教父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解经的时候，那有时候他们就会指向，他说使徒保罗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他在讲这个创世纪这两个妇人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比方，这就是寓意，或者说他就是在用寓意做解经。但是其实你要看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在做寓意的解经吗？其实我们如果要是真正的看的话，就是说是保罗其实他在做什么呢？保罗并不是说夏甲象征着什么东西，或者保罗说我觉得夏甲像是什么，而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在做的是，其实他用的是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这个救赎历史的方法。其实整个创世纪的发展本来就是按照神所安排好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历史，所以当夏甲生出以斯玛利是按照血气生的，然后这个他要预表，我们说是预表，所以预表是另外的一个东西。预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利用这个救赎历史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来预表将来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数，其实要表明的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他在这里其实他要想要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斯玛利按照肉体生的以斯玛利，其实他要预表的是将来这个西乃之约，在这个律法之下，人活在以色列人活在这个律法之下，好像是奴仆一样，他要预表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说是撒拉按照应许生这个以撒的话，其实他要预表的是什么呢？其实他要预表的是将来有一个新约，或者更准确的讲呢，就是说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约呢，他最后实现是实现在这个新约里面，是因着耶稣基督来了，然后我们信基督得自由，然后得儿子的身份等等等等。所以他把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要想表明的是，把这个一段历史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他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说这不是寓意，而是救赎历史。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经常注意的也是一个，就是说是我们不要把这个过多的从这个圣经之中去读它的一个伦理的故事。哦，那就是讲到这个伦理的问题，我再其实还需要补充的讲一下哈。其实在这个夏甲的故事之中啊，对现代读者他经常会有一个伦理的问题，就是说从这个伦理的层面，其实夏甲是值得同情的。你看在亚伯拉罕生儿子这件事情上，这个夏甲是整个故事中的我们说的现在说的弱势群体，对吧？他没有决定权。撒拉说你可以与我的使女同房，亚伯拉罕同意了，那没有人问夏甲同意了吗？没有。所以他完全是那一个时代他作为一个奴隶的身份，他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读这件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完全被这个故事的本身给带跑了。那就是说是你看后来就是他怀孕以后哈，他轻看撒拉，当然这是他的罪了，就是说是这好像也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从前的这些个故事之中经常看见的，就是说是一女怀了孕然后就轻看他的祖母，然后撒拉后来就苦待他，撒拉后来就苦待他，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在家庭之中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有这个就是说是正妻跟妾 就是说是这种家庭的冲突中经常会出现的。然后这个嫡女轻看她的祖母，然后祖母反过头来就来苦待这个婢女，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但是如果你要去仔细读这一段的话呢，其实你看到就是说是萨拉其实是她的遭遇其实是很特别的。那么第一个主动寻找不是说萨拉是这个夏甲哈，就是说是首先呢哈，我们如果要是读这个就是夏甲逃跑的时候，其实你要注意的是圣经从来没有称赞萨拉做的是对的，反而呢第一个主动寻找夏甲的是耶和华的神子使者，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你知道这一句话哈，在耶和华的使者向人显现，在圣经中后来出现过蛮多次的，但第一次出现不是说是像这个亚伯拉罕，也不是像萨拉，而是像一个埃及女奴夏甲，所以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然后也可以看到神其实是非常怜悯夏甲的。然后你在创世纪的十六章中你也读到是夏甲给神取了一个名字，说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所以这也是第一次，整本圣经中第一次有人给耶和华神取一个名字，就是根据他和神的这样的一个遭遇，他给神取了一个名字。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有，后来就有许多次比如说在这个在他献以撒之后，他就给神取一个名字叫神是供应的神。但是这个开始是从夏甲开始的，是从这一个女奴开始的。然后神也应许他要保护他，要赐福他，使他后裔众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其实在这个即使从伦理的角度来讲，如果从神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神并没有赞许萨拉所做的，神反倒是看顾了夏甲和他的儿子伊斯玛利。所以我们就是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要被这一个故事好像被 sidetracked， 就是说因为创世纪他之所以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就像使徒保罗这里所表现的，他要让我们看见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记载之所以被记录在圣经之中，是因为它跟将来的事有关系。所以其实在这个就是说是历史上有很多事情发生，那圣经决定哪些事情要记下来或者说不记下来，其实他的一个标准就是说这跟救赎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那他就记下来了，如果跟救赎没有关系，那可能更有名的人更有名的事他不一定出现在圣经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表面上看的话好像是这是一场家庭纠纷，所以如果我们要是从这个家庭纠纷之中我们来使劲读出他的伦理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走偏了。不是说不可以，或者不是说是没有，你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些个教训，但是呢这不是他主要的目的。所以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一点哈。好，那我们讲到就是说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这里讲到就是说是其实前面他讲到就是说是这个两约了哈，他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然后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好像我们如果说两个妇人比喻成两约的话，那么你好像是比较清楚了，那么一个约是西乃山之约，其实就是律法，然后是生子为奴，从律法下生子为奴，然后乃是夏甲。但是他后面就是说是另外一个约他并没有讲， 他只是想，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那人就是说一直在问，另外一个约是不是指的新约呢？那你要这样想的话也没有问题，但一般的解经家他认为，就是说其实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亚伯拉罕应许之约的实现，所以应许之约的实现也可以指向于新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撒来代表的是从天上的耶路撒冷所生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是说是生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儿女，所以他用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就是你如果是奴仆的话，你生下来的只能是奴仆，那么只有自由自主的这个母亲，自由的母亲才能生下自由之子，其实他是要这样讲。然后这里呢又在27节，其实他在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4章1节。那么为什么突然引用以赛亚书54章1节呢？其实他在这里所要表明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不怀孕的妇人，这里所讲的其实他的终极原型就是撒拉。那么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中呢，那么谁是最著名的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呢？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那么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哈，他一直是无法生育，看起来好像是被神遗忘，而这个夏甲就轻而易举的就生下了以斯玛利亚。那么在先知以赛亚的他的预言的背景之中，其实他想要表明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先知以赛亚54章中，他所表明的是对经历被亡国被掳的被掳城池被毁的西安在说话哈。当时的耶路撒冷就像是一个失去丈夫没有儿女的荒凉的寡妇，那么先知预言说神会复兴他，并且他将来所要生育的这些个儿女属灵的儿女比过去他繁荣时就是他有丈夫的时候的儿女还要多无数的倍。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他做这个预言的背景。然后保罗呢就捕捉到了创世纪中的撒拉和以赛亚书中的荒凉的西安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他来做这样的一个引用。如果你要是仔细看以赛亚书53章讲的是什么，53章讲的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之歌。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受苦的仆人指的是耶稣，那么因为耶稣他的受苦，他担当我们的背负我们的痛苦，然后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的刑罚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等等等等，所以才会有这个54章的这样的一个庆祝哈。那不怀孕不生养的就是说是他最后要会有更多的儿女，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里其实所讲到的就是所以这里他想要表明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就是说是撒拉他因着是凭着应许生的孩子，所以是跟那个凭着血气生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还会引用这个就是说是4章27节，就是联系到当时耶路撒冷的光景，然后要表明他过后会有更多的儿女，所以这里也是就是说是把这两者之间联系起来哈。好，这里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他说当时呢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凭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那么这一段故事的背景是在创世纪的21章，创世纪的21章就是记载了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一个就是说是这一句话29节，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那就是出于在以实玛利和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撒喜笑这句话。那当时的背景是以撒断奶，可能是大概3到4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然后就有一个庆祝的会。但在这个庆祝会中呢，撒拉就看见以实玛利在喜笑他的儿子撒拉，他的儿子以撒。那以实玛利当时已经是10几岁的孩子了，是一个大孩子了。但是这个喜笑，就是说是解经家认为，其实这个喜笑他所表明的是背后的是一个敌意，一个威胁。就是所以这个喜笑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就是说是兄弟之间友好的这样的戏玩耍哈。所以这个喜笑是有这个讽刺、讥笑、轻蔑的意味，所以其实它反映的是一种长子权之争。那么在这里，所以保罗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他说当时是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那么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要他要表明的是，当时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其实就表明将来要发生的这个凭着血气生的，最后要逼迫按着圣灵生的，就像是现在在加拉太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保罗是借助这样大家都熟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理解呢，向加拉太人说明一个属灵的规律，就是说属血气生的，或者说靠人努力所产生的，总是要天生的敌视，并且要压制按着圣灵生的，或者说是靠着神应许所赐予的，是这样的关系。那最后的结果呢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经上怎么说呢？他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和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么这里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说是这里不是讲家庭的伦理道德，而是讲的这个救赎的原则。救赎的原则就是按着血气生的儿子不可能承受神的产业，所以承受神的产业的人只有是按着应许来生的。所以这个从这个历史的发生的这个故事之中所要表明的一个真理，其实也就是跟我们这个救赎得救赎得救恩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相契合的。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按着应许生的，我们不是按着血气生的。按着血气生的就是说是按照人的决定、人的努力，所以我们说我们得到救恩的话都不是靠人的决定、人的努力。我们有时候好像显得是我决定这时候我来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所以我就得到了救恩。但其实在这之前都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开始了工作，所以是把这个救恩运用到了我们身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是因着有这样的应许，或者说因着神的话，所以我们被生出来的。就也呼应在前面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你们当初受圣灵是因着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着你们听信福音呢？那么这个答案肯定是显然的。那么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是按着应许生出来的儿子。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只有我们才能够是承受神的产业。所以这样他就讲到，他说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由自主之妇人的儿女了。所以这一句就结束在这里。所以在这里的话，那么其实保罗就是做了他最后的对这个加拉太人 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劝勉，最后一个劝说或者说劝导吧，不说是劝勉，就是说你已经是自由的儿子，你为什么再要回到这个过去的这个奴仆之中呢？就像是前面一直提到，就是说是啊，你凡以立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已经是应许的儿女，你怎么又回到那过去的那个行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奴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就是在这里他结束了，使徒保罗结束了他的这个最后的劝导哈。然后这里也讲到，就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其实赶出去就是说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说要在教会要把人赶走哈，而是说因为你如果是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你本来是自由自主的儿子，你是承受产业的人，如果你再又回到那个奴，好像是回到这个使女所生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最后你就不能够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你要被赶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或者说是从救赎的历史上来看的话，神是在宣告应许其实只有一条承受路线神的应许只有一条承受路线，那就是按照应许生的这些孩子才能够承受这个应许。那么对于加拉太人来讲，这意味着律法与恩典不能共同构成得救和承受产业的基础。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意味着我们任何把人的功劳和基督的工作并列为承受产业的条件也都必须被拒绝。我觉得这一段好像是不太容易讲清楚，我也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可能需要大家再回去读哈。我觉得我有时候好像思维也有一些跳跃，可能逻辑性不是很强，有时候我讲完了我也觉得哎呀有一些个就是说好像没有讲清楚。但是我希望就是说如果大家再回去读第二遍这个你再从头起来去读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的时候因着我们在这个课上经历的这些，可能会有一些个不一样的感受吧，我只能这样讲。其实我也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本来也是想要放在课堂上讨论的，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其实我这里想要指出的是什么呢？想要指出的是我们读这个旧约跟新约有时候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两件事情给混合在一起，一个是得救，一个是神的治理，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分开的。就是得救案的原则是什么呢？一直是因着信。如果你要去看圣经的话，看希伯来书第11章，这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把人整个的这个信心的，我们所说的信心的伟人，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开始讲到这个就是说是在作者的那一个年代的人，然后他一直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所以因信称义的这个原则是贯穿整个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个从来没有一个就是说是按照行为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为什么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尤其是在读这个出埃及记，比如说是民数记利未记等等，我们经常会有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印象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就是凭着他们的行为，或者说凭着他们守律法来得拯救的。所以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是因为我们把两件事情混在了一起，就是一件是神的拯救原则是因信称义，然后呢，那么神的治理 他神是按照另外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是约的原则。所以神是按照约的原则来治理、管教和赐福他的百姓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由很多的圣经根据，我们可能不一定有时间，但是我想举一个，就是生命记，比如说七章九节所讲到的，就是说神，他称神是什么呢？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神是守约。所以神跟人的这个治理的关系之中，他一直是按照约的关系。当然他神在约的这个基础上，其实神还有慈爱，就是当以色列人，比如说他们已经把这个摩西之约给相当于是他们完全违背了这个摩西之约的时候，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神又最后让他们回来，这是神的慈爱。但是他们最后被驱逐出这个应许之地，那神完全是按照这个约来实施的，对他们实施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当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因为信是从始至终一直是这样，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这个约有变化，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读到的，他说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所以在那一个阶段，神是按照神的约来跟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互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新约跟这个旧约或者说摩西之约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那么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之处？其实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所讲到的，从前是写在外面的律法，写在石板上的律法，现在呢，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心里，是因着有圣灵的缘故。所以圣灵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心里，然后圣灵帮助我们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在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前面也提到哈，我们一直在讲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其实并不是说律法是坏的，这点我们得清楚。保罗从来没有说是律法是坏的，律法是必须要废弃的，他只是说我们如果要是回到律法之下的话，那你就回到了他的审判和他的定罪之下，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这在这个就是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那么在我们的新约之中的话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说可以随便做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没有律法，而且是有律法。保罗也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其实就是按照圣灵把神的律法，尤其是在这个律法之中的这个道德律。我们说律法有几个部分嘛，一个礼仪律，因着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所以礼仪律因着它是一个指向将来基督的工作，当基督来的时候礼仪律就已经被废弃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中间的怎么生活的那样的一个应该叫民事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律法，那一部分也不适合于我们这个新约被得的救恩的人。那我们是按照这个就是道德律，比如十诫，其实它还是一直在的。那在新约的圣徒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是说是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生活，或者说我们不要那个生活，我们还是要遵行这个就是说是神的这个道德律。所以就是说是尽心尽意的爱主爱神，然后爱人如己，这个还依然是我们生命的准则，这是根据神的约来实施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新约跟旧约的不同，就是新约是因为圣灵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行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的缘故。那么新约其实也有像旧约的那样的同样的蒙福跟这个就是受管教。在旧约之中那个是很清楚的，如果你顺服的话你就蒙福， 在啊《生命记》的二十八章，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就受咒诅，就是受祸。但是在新约，其实新约的这个蒙福这个福气跟旧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旧约的这个福气是世界上的，所以它会有你的这个田产土地、你的收成、你的这个跟敌人你在战场上能不能胜过你的敌人，跟这些都有关系。但在新约之中，其实他的这个福气在以弗所书的第三节，一章第三节有一个很清楚的描述，他就神已经把天上的属灵的所有的福气都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跟生命有关系的，它并不是跟这个世上的就是你的成功、你的祸福是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有可能遇到任何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就是说是使徒保罗还说，如果你是敬虔度日的人，你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逼迫，可以说是在新约中你更敬虔的人，你有可能会遭遇比别人更多的困难。其实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也讲到，你看前面都是这些个信心的伟人，因着信最后他成就了这个成就了这个成就了这个，然后到了下半部分的时候，他说他们因着信家产被人抢去，然后失去生命，流离失所，这个跑来跑去，是世上不配有的人。哎，你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前面好像是因着信心能成就大事，后面呢因着信心受迫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新约的这个蒙福是不一样的。那新约的蒙福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我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新约也有管教，管教的话就是在希伯来书也讲到，就是说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在新约里的这个信徒也同样会经历管教，但这种管教不是律法上的定罪刑罚，而是天父对他这个收纳的儿子他的成圣的这样的一个塑造。所以我要把这两个讲清楚，是因为我们在往加拉太书要往下读的时候，五章六节有小金弟兄来教的这个五到六节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好像你突然又回到了这个律法之中。如果你要不搞清楚的话，你的感觉就是哎，怎么最后回到了要做事情呢？因为你看这个，比如说六章的七到八节，他是讲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圣的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圣的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就是说，这好像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你最后就会要收获什么。你这个好像不跟这个旧约，比如说行律法，听起来又很相似嘛，因为你做所以你就收获这样的一个结果。但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两个原则分开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新约对人不是没有要求，新约对人不是没有要求，他是有要求的。因着你在这个约里，因着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你成为了他的儿女，那你更要活得像一个儿女。所以这个就是新约的要求，这也就是最后这个加拉太书五章六章所要教导我们的。那最后，但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圣灵的工作是在旧约的这些圣徒里面他们没有的经历，这是一个跟着新约来的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就是也回到这个前面保罗讲的，你们靠着圣灵入门，难道要靠肉身成全吗？其实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说，你既是靠着圣灵入门或者说得救，那么你也要靠着圣灵最后来成圣，其实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好，我只想，可能时间也不多了，我只想把这两个 原则给指出来，可能对我们以后读圣经，或者说至少是对我们再往下读这个加拉太书会有一个帮助，然后你不再会产生像从前的一个误解，我读着读着又回到律法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做